掌柜阿俊，宴乐八方。嗨，我们是
Nara Bara， 欢迎收听 Looper
卧房度歌。
一起来聊天，因为这支乐队呢，昨天晚上我就很庆幸自己也是看了你们的演出，是第一次来看嘛，然后就站在鼓手徐之同的这个身后，就一直在看整个大家里面所有的一些律动，包括主唱 Eder 啊，还有键盘阿 Sir， 我觉得我的发音是特别不标准的，所以为此呢，我昨天那个问了一个内蒙的朋友。他说他好像也不是很确定，那我想播放一下给你们听听看，就他们念的你们的名字。算对吗？
不太对。
所以内蒙的朋友我也不能相信啊，要不你们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 Nara Bara， 我是 Nara Bara 乐队主唱 Eder。
我是键盘和正气阿斯特。
我是鼓手徐之同。
你们要不要也把今天还不在场的我们的那一位吉他手
Sobodai
Fred
贝斯手 Fred，
因为刚才和
有没有那个姓氏应该
有
回头再问吧。对，
因为刚才跟那个徐之同聊天说，就是说你们新的贝斯手也是你们最近捡到的宝马新的朋友，然后是常住在上海的。
是的是的、
然后跑到卧房录歌来的音乐朋友呢，都会用语言的形式白描一下就自己的卧房的样子，就介绍给耳机那一头的朋友一些什么小物件是跟音乐相关的，大家可以来比划一下。我们从徐之同开始，就是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卧房里面。
我觉得卧房里可能跟音乐最这个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音箱，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一个音箱，然后它可以蓝牙连，也可以比如说唱片黑胶什么乱七八糟。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我卧房里我会比较珍惜的一个物件吧。
你会就是随时在不同的房间里面都有固定的一台，还是说喜欢那种像水壶一样的我拎着随处跑的这种？
我是每屋会有
啊，
它功能性不一样，所以每个屋的功能性不一样，所以
我们比较像。
对，
好，然后我们请阿 Sir
睡觉的屋嘛
啊。房间里面的一些就是你会摊开来的摆在那个卧室里面的通常是你经常用的还是不太用的？
不太用，马头琴有。对，但是就在家多，可能就是做饭的时候听音乐啥的比较多。对，没有刻意就是但是你刻意变歌啥的那个不一样，但是我就是做饭呀切菜呀啥的那会儿就放一个蓝牙音响，放一个歌，就是我有个歌单，就是厨房音乐，就是专门放那个，就是那时候就特别专注去
做饭，
听一些，对，或者是做饭也不知道，反正很享受那个过程。
你做菜风格是想好做什么菜，还是就跟着音乐自己会即兴的，然后就是一时兴起去炒一个什么菜？
仪式感没那么强，就是当
拿手菜是什么？
就是拿手，哎，我也什么牛。炒牛肉或者是那个辣牛肉，就是或者是我们老家那个。
问一下你的兄弟们，就是你们应该吃过他炒的菜吧？
我吃过。
按赞最高的是哪一个？
按赞最高，每个都可以的，
都行的是吧？
我们几个做饭应该都还行，每个人的风格还不太一样。对。
然后我想最近就突然想就是找一个那个录音机想。听磁带了，就是
怎么会怀旧起来？
也不是，但是就是好听，就low fi那
磁粉的那个。
对，不是这个是咋来？就是突然那天我去我爸妈家嘛，然后我爸 从老家突然拿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以前听的录音机，我一进去的时候都放那个磁带，就是放以前的那个很早的一个磁带，突然感觉就那个场景就是咋怎么去表达呢？这个东西就是
穿越的
对，然后
时光，
我对对，这突然想到这一点了，就是想买一个老一点的那个二手的录音机，然后听点以前的那个磁带。
你还记得老爸放了哪支曲子或者是歌吗？
哎呀，那个是特老的版本的一个蒙古的一个，就是蒙古歌，那个奥运别勒个，那个他们那会儿的一个，以前我们经常那个纳达木啥的能听到的一些那个歌曲，
轮到伊德来介绍一下。
我卧房就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那个工作室以及那个创作，就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卧室我就想摆脱这个，因为现在一听，现在我也其实没有特别的，我就听歌，因为一旦听那种就是说歌的话，就会分析，就是想哎这里边的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会想，所以我想。也会就是如果睡觉的话就是很想就去，因为我平时是冥想啊，我自己冥想，但是我冥想以前我也试过用音乐冥想，后来我发现还是会分析，就所以说可能我想要卧室可能更摆脱这种就是听歌的这个状态，我想要完全的就是想放松的话跟这个音乐无关。
卧房了卧房了
要不要讲一下就是你们的乐队是怎么开始的，让更多的一些朋友都知道一下，走在一起，然后人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Narabara是算是其实创作是我们是从创作当中
22年
从创作然后后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乐队。对，然后我们刚开始是有的同行的人，就是咱们是第一张专辑，然后制作了大概有两年多的一个时间，然后后面我们开始一起这样开始的。
我在油管上面看了那个同行的人那个十分钟的一个片嘛，中间有很多的好朋友，最后有一段是就你好像把那些朋友就叫在一起，在那个 studio 里面一起去唱了，是不是你要表达就他们可能也是在你音乐路上就陪伴你们，然后你把他们的声音 vocal 全部都收进去，
就把我们的这个纪录片都看了，因为这个很少有人看，然后因为这个是最早的一个状态嘛，我们想记录一下这个怎么开始的。那开始的时候，首先这个刚开始是我们两个人在呼和浩特然后进行的一个前期的一个所有的一个编曲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很有意思，我们很幸运吧，也是这个过程当中我昨天也提到，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状态下制作，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其他事情，就专注这一件事情一直做它，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刚开始也比较枯燥啊，枯燥的期当然我们一点一点反复的推敲改啊什么的，然后改，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周期，然后过程当中一到后期就开始录音的那个阶段开始，我们先去那会儿也是很复杂，就是录音的时候本来要在上海录，结果北京，然后很多地方也不太方便，然后后来去的长沙录的主体就是鼓贝斯，鼓贝斯，然后其他的人声还有一些人声的部分，还有一些民族器乐的部分，都是在这个呼和浩特录的啊。当时是我的发小录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录音的时候呢，突然我们的很多身边的朋友们，其实有的是探班来的，结果探班来就刚一来，我们说哎，我们正好录呢，来录一个吧。就是他们都是很专业，就是能唱能什么的，然后一来就很就是融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受到了很多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
他更
祝福吧，
形成了一个同行的人的一个概念，就正好就是对上了，就是也没有去刻意就是哎你过来帮我们录呀，没有这回事，就是很多就是你下我们晚上录的时候，下午我跟朋友去约会，就是或者吃饭或者是啥，我说你那个要不去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啥，一起去玩一下，我就没有这回事，就是特别来了以后
自然
的一个行程，然后就进去录一个人声呀，或者是就是这么行程。
对， 看那个里面的一些画面，就是像哥俩在一个屋子里面生活很随性的嘛，有的时候就一个餐桌，然后你拿一些迷你的乐器，有的时候就在地板上一摊、
嗯、
一些 machine 的那个简易的装备、嗯、就一拼在那里随便 jam 玩、嗯、
最早其实是奔着电子的方向去的，这个没问题、
哦、
但是之前我们有考虑，就是我们乐队那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沟通的啊、肯定是要用真乐队要去呈现、
嗯、
只是风格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个从比较电子方向哎回到了一个比较 acoustic 加上电子这样的一个方向、嗯、
这个部分我很好奇、
啊嗯、
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其实没有什么 genre 了，在这个时代、
嗯、
我觉得贴任何一个类型说 jazz 什么我觉得都是不标准的、
嗯、
也是没有必要的、
嗯、
就是把它放在一个货架上面让大家觉得有一个预设的一个感觉来感受这个音乐、
嗯、
我觉得感受为先嘛、嗯、但你刚才讲就一开始那个方向是可能比较电子，那是受到什么启发、
嗯、
你本来想去那个方向是怎么样子的？
近几年确实有说到就是网络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发展吧，然后让就是突然很多卧室音乐人这个概念多了起来，嗯，然后这样的话人大家信息比较就经常能看到自己玩 loop，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包括我个人做的专辑，之前的专辑也是就是也是想往这种偏这种个人化的一个方向去制作。那电子其实就比较怎么说呢，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嘛，电子音乐。然后呢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受到影响，这个当然现在这种很容易受到，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做这种电子音乐跟这种民族器乐的这个融合啊、然后呢确实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具体就我是什么就是什么的一个概念了，其实现在你就说任何一个风格里边可能都能听到另外一种一个概念，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探索的一个结果吧，算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在尝试过比较电子的，还有说唱的，还有很多很多不同门类，而包括世界音乐还有很多。我觉得这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自然而然的啊，就是达到了一个这样的状态。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采样式、
嗯、
就因为电子音乐它是离不开采样的概念、
嗯、
我们也想把采样怎么变成自己的一个方式表达嘛、
嗯、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民族器乐出身啊，民族器乐呢本身你要比如说拿它当，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如果做一个比如说像一个我们本来有的这样的一个原声直接加入到一个固定的比如说什么风格的比如说电子音乐的 house techno 这个里边你比如说加入进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刚开始就觉得哦，那我们如果这么做的这样做的人很多啊、谁都可以做，然后我们想怎么适合我们自己的一个方向，所以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想更把这种真人的这种器乐的演奏的那个技术还有很多这种表达人味的东西加进去，
嗯
啊，所以就慢慢的从这种偏这种比较电子的感觉哎回到了比较偏人的这种东西的更多一点。
嗯，然后这一块我想问一下徐志同啊，就是因为你是北京出生嘛，然后又到国外去读书再回来又 base 在上海，我相信在这一路过程算是有点游牧感觉的，你也是遇到很多可能跟你气味相投啊，可能会走在一起玩音乐的一些伙伴，你怎么会选择他们两个然后一起做 Narabara， 然后你之前遇到的一些音乐口味比较偏好的是哪一种？
我觉得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 Narabara 是我们现在做的现在这个乐队，但是我跟 Eder 我们认识其实是这个三年前的时候我们认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从国外完成这个在德国完成我的这个学位，然后回国，然后在酒店隔离的时候，然后 Eder 给我打的电话，然后说然后那时候 Eder 还在做他的那张个人的电子专辑 ZAM， 然后说我们要不要一起玩一些什么东西，我说那好呀，然后我们就顺其自然的开始尝试合作，然后玩一些这种不同的这种对于我来说很新鲜的，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历程其实我是学爵士乐，当然小时候是学摇滚， 玩摇滚，然后慢慢学爵士，包括我出国以后学的也是爵士乐，其实更多的是偏这种原声乐器然后角度出发的，然后慢慢开始接触电子，然后再到后面我们也在尝试着不同，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项目，然后到最后到做982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碰到了更多跟我们同行的人嘛，然后一起就非常自然的产生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对于我来说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刚才我觉得一个话题，我觉得我也是我想聊的一个，因为 Eder 他是可能电子音乐人，他做电子音乐之前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很有意思，就是我发现非常多的做电子的人开始想融合一些人味的东西进去，然后但是你像爵士乐的话可能更多的话就是上来就是人味，
对，
然后但是现在非常多的爵士的音乐家开始想融入电子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其实爵士乐我觉得从90年代到这个2000年2010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风格差不多，我们都可能称之为当代爵士，但是会觉得我们不太能定义这个年代叫什么风格，不像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是 bebop， 这个是 hardbop， 或者这个是 cool jazz， 或者这个是什么什么，或者到后面到 funk 有这种，然后很长一段时间爵士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新的标签化的风格出现。那近几年我觉得一个是电脑科技等等等等，然后包括这个时代的进步的东西，我觉得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也在做这种融合，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像是一种双向奔赴，它从电子的角度在往原生人的这个演奏的这方面在奔，然后我们从爵士这个角度再往它的那个方向奔，然后这样我觉得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化学反应，然后我觉得我们最后产生的这个结果其实我们并不想给它定义为好它是那我们是电子的角度出发去创作音，但我们不想给它定义为电子，或者好我们也有爵士的属性在里面，但我们不想给它定义成它是爵士，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个音乐处在一个中间的位置，我觉得非常微妙，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出国巡演很多人说你们怎么评价你们的音乐，然后我们会说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它就是这样产生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问我们为什么会做那玩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我觉得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东西出现。
对，就像你讲的，就2024所有的一些音乐人就已经是把技巧技术可能是放在最旁边的那一个位置，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解决技术上的一些瓶颈或者是门槛，
是
但哪怕技术再好的一些玩电子的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我要做一些人的有空气震动的
动，
我去玩一些 analog 的，然后那个 pattern 当中有一些小节是错的，我要把它故意放进去，就是那个人的味道好像又回到音乐最本来的那个面貌了。像阿 Sir 就经常和键盘玩嘛，就你肯定会受到很多的一些音乐的养分，就是我知道你玩的乐器不只是键盘的。
我是也是民族音乐出身嘛，然后其实我专业是以前是拉马头琴，马头琴专业，然后就是在这个专业系统学习马头琴之前，我是受了很多我们当地这个民间的一个音乐的一个氛围吧，受影响吧，因为我小时候是我们那儿，比如说聚餐呀，或者是这个有些这个聚会呀，就是因为一个那种过年或者是一个那时候，就是很多我们当地的一些老人或者是我们民亲戚呀啥的，就是拿四胡或者是马头琴，就我们那儿那个当时是现在。没有太多那个，就当时就家家都有这个四胡这个乐器，然后拉着那个四胡说书或者是唱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歌，我当时是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就是但是我后来就是慢慢学音乐的这个路上感觉到了，哦，那个是一个 很珍贵的一个东西，然后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然后后来慢慢接触这个键盘乐器，这样就是我弹的时候也是你自然而然的，就你自己都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怎么去这个出来的时候，但是自然而然就是弹一些旋律的时候，它是离不开我以前的一些这个经历。学这个民族音乐或者是好多身边的一些人给的一个能量吧，我觉得氛围。对，
之前你们有一支单曲，如果没有记错，那个就是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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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像也是昨天在上海演出最后返场的那支歌。这其实本来是一个当地的一个绕口令，对吗？
是
啊，你们怎么会演的？就是然后如果是比如说是在上海演的气氛，和你们之前跑到就是类似于说乌兰巴托那里，肯定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N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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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很有意思，我们Nara Nara 乐队呢，就是第一场演出是在阿那亚的金山岭演的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本来想拍摄一个就是拍东西，然后我们几个就各种找场景嘛，然后有一个挺大的一个石头，然后那个石头上面我们几个人就是坐在都不同的地方，每个人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我们即兴玩吧，然后童就给个点嘛，就当时给了个点，然后在上面就是有个弹拨，然后几个人就这样，然后我也在那个旁边吹着风这样随便唱了旋律，然后当时唱的词儿跟那个也不一样，但是旋律就这么出来，当时也不知道出来了，但是后来就是剪完这个视频，他当时那个视频一个固定的机位，但是那个场景就很有意思，然后出来完之后一听，哎，这个歌行，然后就说，哎，这个我们可以把它正式的就是作为一个歌曲嘛，然后我们就排练，然后在这个歌基础上填词，然后我就说啊，那我们干脆把这个熟悉的这种小时候的这个绕口令加入进去，然后就这么出来。然后我们当时在欧洲演出时，我们每次把这首歌放在最后，因为这就像一个天下
大家一起玩，
对，一个 party 一样，大家一起，然后最后因为这个歌很美好嘛，很大，就是很大爱的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去不论去到哪里，这个旋律就不需要语言，只需要这个旋律一出来，大家都能跟着感受，然后都能跟着融在一起。我们其实去很多地方演出都很多人都跳舞在这个上，所以昨天也是在上海也是跟我们想的是能达到这个，每一次的我们都拿着拿着这首歌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啊欢聚啊，然后最后的给大家留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去年你们去了乌兰巴托，然后之前还有阿姆，好像还有比利时，好多城市嘛。你们有没有和当地的一些各式各样的音乐人啊也好啊乐队啊他们交流一下，然后得到一些启发？
对的，哪儿哪儿哪儿这首歌我们其实在如果大家听我们发行的那个版本的话，那个版本其实是我们在柏林录的
哦，
然后在柏林录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因为像这个阿俊老师刚才说，我们遇到了在柏林遇到了非常多的音乐家以及艺术家，然后大家一拍即合，但我们要不要玩一点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哪儿哪儿哪儿这首歌特别适合，然后所以我们就在当时柏林找了个棚，然后邀请了非常多其实大家都是住在柏林但是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个音乐家，然后来就这么加入一个一个加一个一个加一个一个加，然后最后我们才形成了那首单曲。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哪儿哪儿这首歌对于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就是它是我们等于帮助我们欧洲的这次巡演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因为这次巡演我们认识了这些音乐家，然后因为这些音乐家我们用这首歌把大家聚在一起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每次演出把它放在最后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它就像是我们的一个 party 这样的一个最后结尾欢聚的那么一个
这个时候音乐和你们的生活好像就是一种彼此呼应和记录，不是那种催生的要交作业
的
一个感觉。
是 是的。
而且好像昨天演出的时候你们都提到，就 EP 的由头其实是在整个巡演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有一些曲子要把它留下来，然后就在2024年的时候出了 EP， 里面有四支歌，你们要不要介绍一下？
EP， 这首先这张 EP 确实是我们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因为同行的人这张发完了之后，我们去演出肯定除了专辑以外我们还得有额外的一些作品要准备，因为当时是我们简单的就是说为了现场准备了一部分的内容，但是这个没有到就是正式的录制的这个一个阶段嘛，提前的一个为了现场去准备的一些内容，然后整个演完一圈回来了之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得把这些也得需要正式的做成一个，所以这张 EP 就是这样出。然后这几首歌呢，它有一个共通点，它都是比较现场感强，跟我们就是同行的人，它可能是一个整个一个故事，像从一个开头到结尾，但 EP 它更像是一个一直在走的一个甚至是跑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这个概念定成 Dapki 在蒙语里是奔跑的意思。然后这个我们也是大概的一个感觉，就是从一个慢跑，然后从中跑，再稍微快一点，然后最后到奔跑，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说，这个而且这个里边歌词里也有讲到，就是旅途的过程当中，你的行囊会越多，然后你到一个地方给人留下的也能量会越来越多。就是我对我们不管任何音乐人也好，或者所有演出这些人啊，他都有一个共同点的，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是留下一个，除了一个，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演出完之后，大家一个回。就是一个回忆以外，你当下留下的那种一个气味跟一个整个的一个感受吧，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它是无形的，它不像就是你买一个东西回家一样的感觉，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它就留在那儿了，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它很长一段时间它能回味。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些行走的过程当中，未来也是慢慢的能够不论去到哪里演出都能留下我们的一个回忆，以及就是能量跟一个磁场吧。
对，同样的一段旋律在不同的城市或者是被簇拥的那些人群当中传递出来的能量都不一样。
是的。
然后在所有的流媒体里面，我还在油管上面抓到了一个大概差不多是45分钟的你们的一个 set， 就是刚才我们聊天你说是在成都那边就一座桥，那个绿地很有感觉的啊，那个在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完成一个蛮漂亮的一个演出。
刚开始也是说我们想拍摄留下一个内容嘛，然后当时也是因为那个之前我们有拍过视频，那个之前的视频是在比较 studio 的一个状态下啊，就是在一个那个最早我们
棚里边
拍的一个感觉，然后我们就想，那我们因为我们的音乐其实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场景嘛，那因为里边有很多自然的这种气味，那首先而且我们音乐其实是不光是纯自然，它也有一些城市的这种，因为我们的背景虽然有一些在这种根源性来说我们有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养分嘛，但是我们也在城市里长大嘛，所以觉得这个正好我们当时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就是拍摄的团队沟通，我们想要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就是有冲突的一个感觉，这也是我们音乐里能感受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当时在那个桥下就又有感觉，给就是很像一种赛博，就是你突然在一个很自然的环境下突然出现高楼大厦的一个冲突感，
有点像你冲到一个 club 夜店里面，然后有一个人在捧着一本书在读书这样的感觉。
其实对，就是那种就是我们的背景是那种高楼大厦或者然后桥，其实很人间烟火气息，这个东西是有的，就是我们是为啥你说现在就是以前我们是游牧嘛，现在是游牧城市，对，正好有一个这个融合吧，我觉得你要细看这个视频，然后背景啊，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穿着民族服装，上就草地上那种，其实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融合吧，我觉得。
聊一下现在不在场的两位朋友，一位吉他手，一位贝斯手，就一位是老伙计，还有一位是新伙伴。就你们平时跟那两位不在场的朋友就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一些音乐的动机，怎么丢给他们，怎么一起来产生后面更多的一些灵感？
Fred 的话同比较近，他
们对，都住上海。
对，我跟 Fred 其实认识非常非常久，然后除了纳尔巴尔合作之前，其实我俩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项目之间在合作。然后我跟 Fred 之间，我俩其实会有一个化学反应的。然后Fred 其实他律动感啊，他的音色，他非常有个人标签，那个是我特别爱的。 然后以及 Fred 他的性格其实是跟我们乐队、
嗯、
跟 Nara Bara 特别搭，然后一是聊得来，
嗯，
对，就像
他平时私下聊天是用中文的，对吗？
他中文很好，
哇、
嗯，他中文很好，
他今天没来可惜了，
对，下回一定会来，对。然后我觉得之前就是，很多人说过这种话，就是如果要找一个乐队合作伙伴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性格上合得来的，因为你除了两个小时演出以外，你还有22个小时想跟他在一起，
嗯。嗯，我绝对相信。就我记得一支乐队就是 Jarvis Cocker 的那个，他不是之前组那个 Pop 嘛，他去选自己的那个 Bass 手的时候，不了解他的技术，他选他入伙只是因为他在路边照顾一只小猫咪，
嗯、
啊，就因为这个时候
一定要人合得来，所以
合得来，
对，
就是 Fred 就是从他演奏的风格来讲也好，还是这个人的性格跟我们乐队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我们当时录这张 EP 的时候，其实这张 EP 是 Fred 第一次加入我们乐队去参与这个录制以及现在后续的这些巡演，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感觉 Fred 加入进来一切都对了。
Fred 跟我们一起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是新加入的，就感觉他一直在的感觉、
哦、
对，是的，
很有那种，所以这个就说明的这是一种，这个缘分是注定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 Fred 就非常自然的加入了到这个 Narbar 这个乐队里面。
cool， 所以演出的时候就 Fred 也是跟你站比较近，然后你们两个
对，因为我们现在乐队的其实这个站位其实是一个
节奏，
对，我们现在乐队的站位其实是一个很jazz 的一个 set， 就是其实大家看，如果看什么流行摇滚这种乐队摆位的话，一般鼓都在中间，或者音乐节的话鼓在中间，然后 bass 吉他在两侧，然后我们现在这种站位的话，其实我们之间的沟通会更多，
嗯，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眼神会看到的更多，
对，
我会非常习惯跟 Fred 现在这样的一个站位去演出，我抬头就能看到他，他瞟眼就能看到我，所以这样我们俩之间的沟通也会，这个 rhythm section 的沟通会非常多。
对，昨天晚上有一首歌曲，如果没有记错，因为名字我都不熟，然后但是那个旋律的画面我都记很清晰，哎，我觉得我可以播一下，然后你们可能就会反映出来是哪支歌，我记得是倒数第三首吧，如果不算那个 encore、
嗯、啊 Gobi
Dance
啊，我看到你们和吉他手的互动也是很棒，所有的那一个点就完全只用半个眼神我就对一下、嗯、就全部都在特别对的那个点上面，
吉他手是吧？
嗯，吉他手那个不在场的吉他手，那个喝大的吉他手。
吉他手苏哥，苏伯代，就是我们是，其实最早也是做专辑的时期嘛。
嗯。
因为我们其实第一张《同行的人》这张专辑里，其实吉他的部分比较少，
嗯、
基本上就一首那个小马驹，就是《火车很洒》的小马驹这首歌。因为当时是这首歌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编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就是需要一个这种。一个吉他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味道，那当时哎呀我们也在想谁合适，这也是各种，然后正好我们机缘巧合就联系到苏哥，当时就跟苏哥提，哎有这样的一个他，然后他什么风格啊，偏这种，我们就大概描述了一个场景，就是有点非洲有点什么感觉，他说啊正好，然后他也那会儿正好对这种非洲或者什么的有点有正好在喜欢当中，所以说啊、嗯，然后正好就是说，哎，来玩一下吧。然后来玩就是他当时，我记得苏哥第一次苏哥来的场景，现在历历在目。穿个拖鞋，然后跟大哥一样，这拎着两个这个吉他，就这样、嗯、来吧，来吧，来吧的。先拿个香琴，这么小的一个 Taylor 还是，啊，进去就啊来了，一给他那个就是哇，就一下子就
一遍就过，就直接就一遍就过
了，对，一遍就过了，
然后就。嗯，正好当时想要的也真是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一来就是那种很自然的就一弹、
嗯、
然后就有了这个歌。
对，因为苏哥跟他是比较阿 Sir， 他
们
两个
是，我
们
以前在一个，
我以前
别的乐队来着，然后就也认识好多年了，对，然后就当时也是就是 我就描述嘛，就是这么一首歌，然后可能需要个这种东西啊，或者是他就当时跟我说，哎，这种东西就我了吗？就我对他说，他也正好那段时间也在这个研究这种马里啊，或者是就是融合的一些东西，然后就他一来就对。
对于我们耳机那头的听友来讲，就是说 Narabara 的音乐一定是用来听的，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但我觉得建议大家就是在所有的社交平台也好啊，流媒体平台里面也好，找一些视觉，我觉得那个视觉很不一样。就我想问你们整个视觉，包括你们的团队的 logo 也好，然后专辑的封面、EP 的封面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有专门固定的那个合作的设计师，还是说会有不同的这个艺术家一起来合作？
我们对这个源头是这样，因为Narabara 乐队刚形成的时候，我们就是同行的这张专辑的时期，我们这个其实我们长期合作的设计师是天格斯天老师。天老师他首先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蒙古圈子里面很就是已经有很高的位置，就是因为他给很多除了乐队以外还有很多品牌都做了很多的这种设计嘛。那包括我之前的 ZAM 这张专辑之前也是跟田老师合作，因为田老师他懂，就是我们他首先对蒙古语他非常了解，以及他就是他的那些概念都是很学术，就很了解的很多嘛，所以说我们每一次跟田老师沟通的时候，他都会介于你现在目前的东西以外，他能发展出另外一个思路出来，每次都会有惊喜。所以这同行的这张专辑也是田格斯老师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就是对这张专辑额外的一个包装上的一些呈现嘛，他提到了很多概念，包括我们去研究这个每首歌的歌名呀，还有这个蒙古语的一些，因为我也会有一些问题啊，问田老师说，哎，蒙古语这样用合不合适，怎么怎么样，我们会有一定的沟通。然后他对我们的了解也是从我们从 baby 时期就一点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对我们越来越就是了解，以及对我们的每一个视觉或者怎么样，他都会有一个起到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是其实一体感很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影像的部分还想特别问一下 Eder， 就是因为之前你还拍那个电影嘛，期待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缘由会去参与到影片里面，然后以及未来还会有更多吗？
电影其实就是也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体验吧。我觉得我也很有幸，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就是当然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电影跟我们现在所做的音乐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每个就隔行如隔山，确实是。当然艺术的共通点是相同的，无论如何电影，因为我当时也是参演这个电影，也是就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就是说学表演的人来说，我肯定是差的很多，因为没经历过这个，所以当时我也很也是很痛苦，也想找到一个感觉。但是当时我也旁边的这些因为都是很专业的人，那个电影所有的团队班底都是很专业，就是有人去教你去怎么样去哇你怎么表演，发现这不是一两天能够达成的。所以后来就是我说干脆索性扔掉这一切，就按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呈现啊，最后那个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不，未来我觉得随缘吧，如果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侧重点以及重心还是在这个乐，就是音乐上。
因为今天我们聊天，一会儿你们还要赶飞机，赶飞机的原因是你们接下来就要继续巡演，然后上海只是巡演的第一站嘛，所以最后要不要聊一下就接下来的规划，对吧？除了那个在内陆，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世界其他角落你们可能都是会去的。
对，我们接下来就是因为等于乐队的其实正式巡演至今，因为之前没在国内做过巡演，等于其实我们虽然是成立了两年，但是没做过巡演，这所以昨天 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我们昨天演出说，是我们两年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它是我们在上海做的第一站，然后接下来北京站的具体信息我们会马上公布，然后在五月份，然后接下来我们六月份还会出国去欧洲，像意大利，然后有可能去英国，然后之后我们还要去外蒙或者俄罗斯。
七月份。
所以我觉得慢慢我们这些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我们有在国外的听友的话，因为我知道留学生的生活，大家可能还挺爱听播客的。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到了那个城市，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像家人一样的，然后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在现场见。
好，我们期待路上可以听到更多 Narabara， 是太阳的轮廓或者是太阳的影子，对吗？
对，
我们可以一起来追太阳。好，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
Looper.